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当年这位具有改革激情的中共领导人受元老迫害，壮志未酬，郁郁而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最终导致六四惨案。如今呢，30年过去了，中国民众呢，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似乎激情不在，他们认清无法改变现实的这个现状，这个事实呢，人人争做聪明的狗，甘愿卑微而快乐地活着。那么为什么当年耀邦蒙冤，众人不平则鸣，成为引爆炸雷的导火索？为什么当今许章润被撤职封口，人们默不作声，即便在清华北大同行中也是犬儒居多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耀邦忌日，我们首先呢就来谈谈胡耀邦。说到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历史呢，恐怕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印象了。胡耀邦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推举出来的干将，可是为什么又被元老们整下台？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给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您怎样看胡耀邦呢？
胡耀邦是在1987年1月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以所谓反自由化不利的罪名赶下台。说起来呢，这个反自由化不利这个罪名倒真不冤枉。那么胡耀邦自从这个四人帮垮台之后复出，作为老干部复出，那么他在除了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以及那个主持经济改革之外，另外呢，他一直对这个政治的自由化，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那早在民主墙运动的时期，他就对民主墙非常的关心，而且对民主墙的这个人士也这个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当时我作为民主墙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参加者，那么跟他们当时的所谓团派就我们都有很多的联系。另外尤其是到了4月，邓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那当时胡耀邦就表示反对。在1979年6月，就全国五届人大2次会议上，胡耀邦就发表了再一次明确表明他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胡耀邦就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胡耀邦说，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然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那么你从这段讲话就看得很清楚他对民主墙的一个基本态度。另外这个他在1987年之所以被这个以反自由化不利的罪名赶下台，那也和在此之前的前一在此之前，他对这个当时的中国的那种这个在知识界所那个兴起的那种自由化之风，表那个采取这个积极支持的态度，对那些著名的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啊，也采取了积极的保护的态度，有很大，以及对当时发生的包括安徽的合肥啊、北京啊、上海等地出现的这种学潮，也采取了保护的态度。那么这个才是个，这是我想是胡耀邦被这个元老们所打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啊。当然，尽管胡耀邦到死为止，到死之前都宣称自己是个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你也很少看到他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发表过多少特别明确的意见， 也没有见到他对所谓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宪政民主有明确的这个阐发和认同。但是重要的是，胡耀邦拒绝政治迫害，维护言论自由，保护不同政见，而这一点对于共产专制来说就有釜底抽薪的效果。因为共产专制是个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是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这么一套这个暴力机器，但是要是这套机器正常运转，那就离不开不间断的政治迫害。首先是离不开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对不同政见的这个打压，而一旦他停止了政治迫害，一旦他放弃了对不同政见的这种打压，那么这套庞大的专制体系马上就停顿了，马上就瘫痪了，然后就垮掉了。所以在就这一点而言，那么我们可以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这个自由派的一面旗帜，是自由派的一个这个杰出的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可以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总书记这个杜布切克相媲美。这是我对这个他的这个胡耀邦的评价。那么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他光把这个不能充分的估计到胡耀邦在这个维护言论自由、保护不同政见这个问题、这个关键问题上他的一贯的立场、他的重要性，简单的把胡耀邦和其他党内这个其他那些保守派元老的分歧看成是党内共产党内部的一种所谓，不管是狗咬狗也好，或者是一个所谓这个改良派也好，这么一种斗争，而低估了这一场他对共产整个共产专制制度的这种根本的颠覆性。所以我觉得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对胡耀邦其人其事做出正确的评价。
好的。那么胡耀邦和赵紫阳，我们知道呢，是两位先后被中共元老罢黜的共产党总书记。相比而言呢，胡耀邦生前和身后的待遇要好得多。我是说跟赵紫阳相比。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六四之后中共当局对胡耀邦的评价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变化？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最近对胡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张先生。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维持了1989年，就是胡耀邦逝世后，中共中央在这个追悼大会上这个悼词的评价。这个虽然经过后来这个胡耀邦诞辰90周年、100周年这些个活动，但是呢，中共中央对这个胡耀邦的这个基本的政治评价还是维持在这个水准上。只不过呢，因为这个现在的政治需要嘛，总是造神嘛，所以呢，现在这个年代也久远，所以现在胡耀邦不大被人提起，特别是官方提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这个改革开放年的这个展览，对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有提及，实际上这两个人真正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重要的开创者，特别是像胡耀邦，他在这个思想解放、在人的解放、在生产力的解放，在提出这个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胡耀邦的一些政治建树。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个是在12大的时候就写入了党章。当然后来这个赵紫阳在13大的政治报告里头也提到这一点，应该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贡献。还有像这个党政分开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胡耀邦时开始推动的。还有包括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呢，正好是对80年代改革的一个反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提胡耀邦了，因为一提胡耀邦就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这个呢，就跟现在的政治就不太吻合了。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看 现在啊，这个胡耀邦跟赵紫阳的区别当然还是有的，就是毕竟胡耀邦是在元老们的压力下自动提出辞职的，
嗯，
不尽管是被迫，但是也是他自己提出来辞职的，而且辞职以后还保留了他的常委，然后后来也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最后呢，这个做了一个高规格的，相当于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级别的追悼会，啊，那从这些来看，当然他这个身后也是背极哀荣，而且这个有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学生给他啊这个送灵这些活动来看，就是他确实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嗯，
也得到了这个全体人民的这个尊敬，
嗯，
所以在这点上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就是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在这个群众心目中的这种高度以及这个对他指导的热情，这个都达不到胡耀邦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很可能也会这个引起某些联想，就是不能让这个人这个竖得太高了。
嗯，
当然这个刚才这个叶冰的也谈到关于这个胡耀邦故居要这个迁居的问题，要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上次接受了一次采访就被警告说不许我谈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也是个算是个敏感的问题吧。
嗯，
因为现在北京的这个长安街到这个南北长街，然后这个南北池子这一带啊，这刚才不是说可能会封路，今后可能，我觉得今后就是再造一个皇城，这个中央政务区就是一个大皇城的概念，在这个皇城里面可能就像前清像大明那样，就只有这个跟宫里有关的人，太监什么这个重要的官员近臣才能在这个皇城里居住，今后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呢当然也是一种这个中南海里的人自己的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类的事情不断增加，说明现在这个政权确实离人民是越来越远。谢谢。
嗯，好的，现在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呢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啊。首先是李忠本，他说胡耀邦是中共少有的有良知者，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关键时刻非常需要的领导人物，但是胡死不逢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途中丧失了一个机会，造成现在这种钟摆现象，中共又走回到独裁集权的不归路上。对比胡耀邦直到习近平，民主自由一定会战胜独裁专制，任重道远。午夜星空 SZ 他说，30年前的今天，耀邦逝世举国同哀，后来演变成争民主要自由促改革的浪潮，一时间浩浩荡荡，热浪汹涌，六四枪响，一切归寂，风平浪静。可是真的风平浪静了吗？鲁迅先生那一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著名诗句，就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最好写照。在改革已死，中共把社会各阶层推到其对立面的今天，在死气沉沉的表面，背地里涌现着这个能量巨大的惊雷，这惊雷足以把被扭曲的改革扭转回来，沿着当初胡耀邦、赵紫阳所努力的改革方向前进。 Q Frank 他说，六四式的民主运动不可能再次上演了，为什么？因为如今中国的大陆社会已经彻底丧失了六四发生的社会道德基础。看来大家都很关心还会不会再有像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一场六四运动，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胡耀邦和六四，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啊。众所周知呢，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学生运动的导火索，最后导致了这个六四惨案。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 为什么湖的逝世成为这个大规模随从运动的一个开端？如果没有这个偶然事件，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会发生吗？胡先生，
胡耀邦去世引发了这个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所以就是八九学运，以及因为八九学运又有大量的这个市民参加，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八九民运。其实，在八九年之初，我们就都能感到那种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当时，就是由于87年反自由化遭受挫折的党内的也好，民间的也好，自由化势力，那个时候正有这个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之势啊。在89年1月，方励慈这个致信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等这个政治犯。接下来，那个各地的这个知识界的这个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这个联名信，提出了这个同样的要求，要求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就为整个这个后来八九民运的爆发做了很重要的铺垫啊。那这里呢，当然是如果没有胡耀邦去世，那么恐怕也不至于引起像八九学运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运动。因为尽管在当时，有千千万万的人都有相同的思想，有相同的情绪，尤其是大学生都大有这个这涡旋擦掌、跃跃欲试的这个这么一种劲头，但是呢，你要让这么多人能够这个发起一个共同的行动，那就总离不开有需要有人来发号施令啊，那么这就需要有独立的组织、政治组织，或者至少要有独立的媒体，而这两点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因此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某些重大的偶然事件就起到了一种信号的作用。那么胡耀邦的去世恰恰就起到了这么信号的作用。那一方面，胡耀邦毕竟是还是在他去世之前，那仍然还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高级领导人之一。因此呢，悼念胡耀邦，这个即便在中共的那种保守派看来，也具有它的合法性，因此当局很难去压制。另一方面呢，胡耀邦又是这个党内一个自由派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象征。他当年他的下台以及他的这个抑郁而终，本身就是成了一个就成为一种象征，就表达了人们对这个保守派这个倒行逆施的这种反感。那正因为胡耀邦他本人具有这么双重性质，也就是说，就是一方面悼念胡耀邦，有着这个在中共按照中共来说也有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这么一个理由，因此呢，学生起来悼念胡耀邦，当局就很难压制，就有他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他又是一个反抗的一个符号，所以这个胡耀邦本人集聚了这么两个特点，所以这个以悼念胡耀邦作为这个作为一个旗帜，作为一个理由，那么就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这个学生运动，然后其后呢有很多市民、有知识界的参与，以至于就造成这个震惊中外的这个八九民运。
那么学生们和社会舆论当时呢，显然对胡耀邦的蒙冤下台感到不满，并且呢为他鸣不平。那我来请教这个张先生，学生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与胡耀邦的理念有共鸣，还是对胡耀邦下台、对中共政治体制、对程序不公感到严重不满呢？
那个就是这个1989年这个不幸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其实它有它的一个逻辑或者它的一个深层的背景，就是当然如果拿到今天来看，现在中共的领导人甭管哪个人死，都不会激起这样大的就是民众悼念的这种热潮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他们都是贪官污吏，所以谁也不会同情这个现在的这些中共领导人，或者包括一些元老的过世，可能都激不起这样的波澜。但是呢，胡耀邦的逝世呢，确实是当时这种社会情绪的一个总爆发。这点刚才胡斌先生也分析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呢有几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80年代就是胡耀邦所倡导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这方面就是为这一次事件的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背书，就是没有，如果没有这个非毛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件。第二一个就是我讲到，比如说刚才讲，我说人的解放，就是胡耀邦时代，他这个取消了地富反三右这些个帽子，而且把反革命罪也取消。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因为言论之罪或者因为这个身份而变成贱民，这套东西被废除了。虽然还不彻底，因为还有农业人口，这么一个这个制度存在，但是呢，毕竟，它对于生产力有非常大的解放。那当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安徽小港，还有什么像这个宁波，比如说这些个原来被定罪为这个投机倒把这条罪，后来也没了，就是把长途贩运，把这种居间这类的商业正常的商业活动，在胡耀邦时代都把它给变成正常的。
嗯，
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的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呢在体制内外都是得到了拥戴的。就是体制内有很多人支持胡耀邦，是因为他们被平反了。那么体制外，比如右派啊、地富反坏啊这些，他们被摘帽了或者被平反了，这个耻辱的身份标记是在那个时候被消除的，所以大家会感谢他。那当然他的贡献还很多了，我刚才讲到党政分开，讲到这个法治的建设这些方面，我想这是一些综合的因素。当然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1988年这个邓小平也包括赵紫在内，就是贯彻的这个就是物价闯关这件事儿，
嗯，
这件事儿呢，使得中国老百姓本来就很可怜的一点个人财富，突然一下子大大缩水，这个然后物价飞涨，这个普遍的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所以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情绪，随着这个中共的比如干部的高级干部的家属啊。干部子女啊，经商利用双轨制牟利，也就是所谓官倒行为，大家对这点就是中共官员的特权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个呢是连带着的，就是我们穷了，我们的财产被剥夺了，或者是物价这个一升高，我们钱毛了，那么你们发了大财了，这个会引发这个社会的，这个不满和这个情绪的动荡啊，这些可能都是原因。
嗯，
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之所以爆发，按这个中共的这套历史理论来讲，就是有它的必然性。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念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想法。君杰流。他说：“不要以偏概全，我相信多数华人心内还是有一团火的，只是大环境不允许罢了。” STGY007，他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3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大陆民主不但没有进步，而且专制社会越来越制度化，中央集权更是定于一尊，整个社会全面收紧。现在又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越来越像文革了。”朱西西他说：“中国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拥有的多了，自然会害怕失去，而且表面上中共利用全球的高科技似乎完成了形成对全社会的钳制，民众对中共的恐惧自倒行逆施的习近平上台以后达到了自64以来的一个顶峰，但恐惧的又何止是普通民众，中共的神经质和恐惧也达到了一个峰值，这样虽然表面是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早已是暗流汹涌。”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回顾这个耀邦逝世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这个发生呢，主要是用过去的激情来对比当今社会上的冷漠与麻木不仁， 我这样说呢，可能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不同意，表面上的冷漠或者麻木不仁。那么三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但是却从没有发生过这个稍具规模的政治运动，我是指六四之后。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为什么？中共靠什么安抚人心、化解社会矛盾呢？
确实，这三十年来，尽管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非常复杂，但是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个政治运动。比如说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3000万国企工人下岗，这个如果放在别的国家，如果要放在六四前的中国，那必然就爆发团结工会运动了。可是在中国呢，他居然这个事情也就不动声色的也就过去了。另外这么些年来，这个当局搞的什么这个征地拆迁，也引发了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各地呢一些小规模的这种这个维权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能汇集成大规模的这个生气相求的这么一种共同的反抗，如此等等，当然造成这种事情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六四屠杀所造成的这种威慑效应。
嗯，
因为毕竟面对拥有坦克车、机关枪这种高度现代化的这种有这个致命杀伤力的武器，那民间显然如果要采取这个像过去那样采取这个暴力抗争，它缺乏现实的可能性。而由于六四屠杀呢，又使得很多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了信心，这么一来呢，他们就缺少了反抗的手段，到头来尽管他们心中非常的不满、非常的不服，因为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很难发起共同的这个集体的成规模的抗争，因此呢，这个他们也就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也和中共在之前和之后采取了种种所谓安抚人心的手段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经济方面的改革，这个让人们这个都可以有发财致富的机会等等。但这个毕竟是次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说起来大家也都很清楚，在六四之前，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进行得很有声色，而且那个时候呢，正是经济改革的所谓蜜月期啊，人人有糖吃，顶多是你吃的多点，我吃的少点。而到了六四之后的一些经济改革，那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很多人就是利益就是受到了这个相对的剥夺，或者甚至乃至于绝对的剥夺。那么在八十年代，你这种经济改革的成就，并没有使人们就这个安于接受现状，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对自由民主的抗争。可见，单单是经济改革的成就，单单是物质生活的改进，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三十年来没有发生大规模这个政治运动的原因。得归根到底呢，这个政治上的高压，所谓这个不断的走向高压维稳，这个才是以及六四本身造成了这个巨大的威慑效应，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一条。
那么高压维稳，当然呢是中共维护统治的一个法宝。六四之后呢，我们看到历届中共政权呢，都把这个叫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奉为最高的原则。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维稳手段仅仅是靠高压吗？
就是1989年的时候呢，因为毛时代刚刚结束，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呢，他这个在思想结构上啊，还是人人都是这个政治人，就是有政治基因，所以呢也有政治热情。那么这种热情呢，在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呢，也容易被激发起来，所以呢，这次就是1989年的六四的镇压，就把这个从毛时代积累起来的中国人的这些政治热情，在一夜之间把它打压，然后把它给这个消耗掉。然后呢，这个邓小平呢，他也很精明，他不失时机的就撬动这个经济大潮的这个杠杆，让大家都去经商。所以南巡讲话以后，就说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因为1989年的这个风潮受到处理或者受到试图受到影响的人， 他们就纷纷的去经商了。这个不用举太多的先例，你比如陈小鲁，他就是这样的经历，啊，他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些体制内精英转而他们的兴奋点不在这儿了，他们转向了这个商业。那么全国老百姓呢，那个时候叫什么10亿人民9亿砍，还有1亿在发展，啊，就是人人都想做生意，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诱惑。所以呢，在这方面就是说以利相诱，这个确实起了相当的作用。然后呢，再有就是说这个思想的控制啊，和这个在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就是让你们娱乐至死，让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只要吃饱饭就行了。哎，这个那就是我们共产党养活了13亿人，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像猪一样的把大家养起来，大家都是动物庄园的成员，啊，就可以活。而中国人呢，确实如鲁迅所说，就是有各种这个苟活的传统，啊，那么中国人当然这个改革开放毕竟经济生活经济有了发展，这个平均生活水准有了提高，他们就比较容易满足，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就是说，中共的维稳，它也靠了很多的高科技手段，啊，比如现在这个无所不在的监控，什么天眼呐，什么人脸识别系统啊，等等等等，然后还加上传统的。比如告密制度，像这个现在学校里头这个学生揭发老师告密这些事儿也都回来了。然后呢，群众专政，就毛时代的这个枫桥经验现在也回来了，变成了什么桃园群众，什么这个西城大妈这样的一些个所谓民间的维稳组织，他也把它这个制度化了，而且呢也给钱。主要现在就是中共太有钱，所以呢，他现在可以做他想做的所有的事儿，来保住他的政权。这中间既有传统的制度，也有现代科技的这些个加入，使这个维稳呢，变成了一种非常精细化的，就是网格化的管理，啊，使这个你无所遁逃于这个党的这个天罗地网之中。就是这么个状态。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读网评。今天网评很多，首先是禹王，他说杭廷顿也讲了，中产阶级最初很有革命性，但是人数扩大之后反而变得保守了，主要是不依赖政府的人还能保持革命性，其中知识分子最有革命性，天生反动，而学生是最进步、最团结的群体。小雨。沉默也就是冷漠，是最可怕的黑暗。要帮是人，所以被打倒；不是人的人才不会被打倒。要帮时代的最大成就就是农村村长的基层选举，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一点有民主迹象的事情。飞云进水，他说中国人只有灾祸降到自己身上才会反抗。你看辛亥革命就知道，革命的大部分是有家室的知识青年。安迪因他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呢，应该是中国最具改革头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标志性人物，是人们衡量中共其他领导人方方面面的标杆。不过胡耀邦的结局也告诉人民，中国的目前基本如故。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我们看到有人呢用倒行逆施来形容他的举措，就是说呢，他重归毛泽东时代，他的强硬程度呢，甚至啊，与六四前中共元老提出的这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呀，坚持什么四项基本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大家私下呢，反感归反感，抵制归抵制，但是没有一点成规模的这样一个迹象。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社会这种冷漠，或者现在的这种犬儒主义的这个现象呢？
确实如此。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倒行逆施，不但比六四之前当时中共元老的那一套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相比是要过分的多，而且就和六四之后在江湖时代的所作所为都比他们还要也要过分的多。当年这个六四之后，一方面靠着政场的高压啊，另一方面呢，那些很多这个六四这个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个反抗没有什么希望，那回过头来一看呢，觉得日子还过得还不错，包括这些知识界的人士啊，那么就提出的口号嘛，当时提出口号就是这个撤出广场，退回书斋。而在当时呢，在这个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乃至于后期，那么在学院里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个自由度，这也都使得当时呢这个情况和今天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啊。但整个来说啊，那中国社会今天所表现出这种政治的冷漠和犬儒主义，那还是六四的这么一种产物。正像很多人早就讲过的，你这个所谓这个极权主义，它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那是靠这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啊，在人间建立这个人间天堂的这种幻想，激发了极大的狂热。而这种狂热呢，就导致了这个暴力和恐怖。而后来暴力和恐怖都被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导致了人普遍的反抗。那么如果反抗遭到失败，那么人们就会转而变成就是失去理想、失去信念、政治冷感、看穿一切、犬儒主义，就是由此而产生。那这一点呢，我想在这个六四之后，应该说是这个表现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明显。到今天为止，我们看的情况是中国社会依然是这个样子。尽管我们从各个社会上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共党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犬儒主义的流行，尤其是在民间了。你就像我们最近刚看到这个许章润这个事件，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内很多这个一些学者，很多一些这个人士参加了这个声援许章润的这个行动。那么你刚单单看他这个声援许章润，要求维护这个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么一种主张，并没有遭到这个难以想象的这种打压。这就说明，哪怕在今天中国这么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一定的表达意义的空间仍然是存在的。而且他也告诉我们，在这种形势之下，你表达一种反抗，表达一种异议，维护言论自由，在政治上也不是有特别大的、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政治风险的。那么按理说，既然这个又有一定的这个反抗的这个表达异议的空间，而表达异议呢又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风险，那照理说就应该有很多千千万万的人来参与。那如果有千千万万人来参与，那整个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呢，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呢，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国内这次这个声援许章润的这个活动也没有发展成比较大的规模。那这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念，就哪怕明明知道这种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危险，而也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正义的、是正确、是应该做的，结果他们也不参加。这种政治冷漠反过来就使得今天的这个中共政权，尽管在很多方面非常不得人心，尽管他的所标榜的这些政治理念，这个遭到普遍的这种唾弃，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倒行逆施，乃至于在中共党这个体制内部，在党内都造成了这个极其尖锐的矛盾。但是，这个能够站出来公开表达这种不满、表达这种异议的这个人士，还这个相当的少。那就像我看在网上都有人说的，这个现在不是号说什么岁月静好吗？那有人就说呢，这岁月静好全靠胆小啊。那这整个来说，它就是因为这个人们这种丧失了反抗的这种信念，丧失了这种信心，这个失去了这种勇气，是造成目前这个情况的这个一个根本的原因。当然，我们可以乐观的期待，就是呢，毕竟这种恐惧是由于政治迫害、政治镇压所造成的，而这种东西呢，它不可能遗传，而人性天生是倾向于自由的。人天生是要对这个自由有追求的，因此这种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对这一点，像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让一些中国人沾沾自喜， 而国际上和台湾，特别是台湾民主体制中出现的一些乱象呢，又让另一些中国人对民主望而生畏。我来请教张先生，看到您最近呢在推特上提出呢，中共用科学抵制民主，用德先生打倒赛先生这样一种说法，那您如何回应我刚才提到的上述那种说法呢？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呢有一种毛病，就是尽管他个人其实可能活得并不好，然后呢这个由于这种教育，他还有很大的爱国心，或者呢把爱国跟爱党啊也绑在一块儿了，所以呢他就有习惯的认为，我虽然不行，但是我们家很强大，或者我这国家很强大，啊，他有民族自豪感，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搞得好，啊，我日子也会好大，那当然这是中国梦了。当然这种东西，这种小粉红，这种爱国小粉红的这种东西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作用的，因为这个它可以转移国内的很多的社会矛盾。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民主体制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讨论过好多次，包括福库亚马，就是福山，他对于这个民主终结以后的对中国模式的兴趣等等，我觉得呢也是反映出对于现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效率，现在大家有疑问。
嗯，
然后特别是由于近年这个互联网的普及，造成另一种现象，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
嗯，
我以前讲过好几次，我说这个黑天鹅怎么飞出来的，为什么这么多人拥护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啊，包括像贵国的这个国会的民主党的这个某些新当选的女议员等等啊，这个现在就是民粹主义不但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啊在泛滥，那这种情况也会这个也影响到亚洲，就包括亚洲的国家的，比如台湾的一些民间运动和这个香港的一些民间运动，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那民粹主义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反建制啊，反体制，而且反精英，因为以往都是精英政治嘛，都是代议制，都是精英政治。但现在呢，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成了自媒体以后，他都有表达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互相激荡，加上互联网的传播，这个民粹主义的情绪高涨。这个呢，确实就对于现行的这个原来行之有效的一套西方的民主制度，现在大家开始质疑，就是你这制度是不是有效率啊，是不是公平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来了。那当然中共官方也会利用这一点，他来说西方民主是不行的，只有我们是最好的。那当然你说用我讲到用科学打压民主这里，有些人不同意，所以应该是用科技。但是请大家注意，就是实际上这科学是可以涵盖技术的，但是技术是不能代替科学的，所以科学它有一个包容性在内，至于到现在来看，我觉得就像这个最近出现了，比如基因编辑门的事件，出现了这个，刚刚又出现了中国科学家在猴的身体里植入人脑的基因，这样的事情都出现了，你说它到底是科学呢，还是技术呢？我觉得很难单纯的把它截然分开。
嗯，
就像这个《美丽新世界》这个小说一样，它把人分成等级，然后用人工培养胚胎，制造不同阶级的人，然后呢完成这个他们这些统治者心中的那个社会分工。
嗯，
把这个统治者跟统治者用不同的方式 试管里就培植了。
好的，
那将来可能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好的，
更不用说我刚才讲的那些社会监控。
好，
哎，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马云996工作制，员工的福气还是资本家的剥削？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